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519中间的经论对读啊。我们先把这个看完。左边是我们的杂含经啊，就是有关于超越忧悲还有恼苦啊。那在瑜伽师地论是怎么注解呢？啊，我们来看一下。瑜伽师地论卷97这里提到说，他说这四种念住就是我们要修学的圣道还有所缘境，那有这一种方法，有这一种所缘，就能够帮助我们断诸烦恼，得到解脱，得到涅槃，所以呢它就被称为纯有一啊，就是纯一能去的正道，就是四念处。所以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它不是唯一呢，它是纯正的，就是纯正的一条能够让我们趋向于涅槃的正道，就是四念处啊。所以它这里对一乘道的注解也是挺特别的哈。那待会在表格底下，不是待会，就下一次上课，那是利佛阿比谈论啊，也是注解好详细。好，我们继续看瑜伽师地论的第二段。这个纯一能去的正道四念处，有两种因缘让我们凡夫能够得到清净的解脱。第一个施者力，第二个修习力。一般我们在看到这个中文字的时候啊，我们就联想到这个就是施慧跟修慧，对不对？我以前也是一直这样认为，我就奇怪，我说为什么瑜伽师地论都是讲这两种力的，它很多地方都是讲施者力还有修习力，它很多地方都是讲这两种力。有一种可能就是施慧跟修慧呢，就是开始止观的学习，修习止观啊。那另外一种呢，有可能是它包含闻慧在里面的，有可能它包含闻慧在里面哈。因为在大毗婆沙论最近我在讲，他就有提到一个闻思修，他说佛陀有的偈颂呢，他讲闻就包含了三个。讲思就包含了三个，讲修就包含了三个。就比如说大家常常听到导师的著作也有引用，婆沙有一个偈颂叫多闻能知法，有没有？多闻舍无意啊，然后多闻什么，然后最后多闻得涅槃，有没有？大毗婆沙论的偈颂就说这个多闻啊，用在这个偈颂上呢，它表现出这个闻从开始一直到你得涅槃都不可以离开闻，这样。所以他说闻能够通三会啊，闻可以通三会，这个偈颂的表现方式是闻可以通三会。你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从我们开始学习一直到你涅槃不可以离开多闻，那另外一种解释啊。所以呢，这个多闻能知法，多闻舍无意啊等等呢，这一些其实它就是佛陀的一种偈颂嘛。所以呢，像瑜伽师地论这里只有提到施者与修习，其实它不可能忽略闻慧的啊。好，底下的注解他说愁就是染污的忧，有没有？意呢就是调举相应的欲界杂染的喜，那愁呢就是八法的四个衰毁饥苦，意呢就是利欲嗔乐，加起来就离开超越世间八法。于四念住勤加修行的话，依施者力能超越愁意，就依施者力能够离开世间八法，好，由依世间修习力得远离欲爱弃舍忧苦。忧苦他这里说远离欲爱 一世间修习力，这个是一禅定，一禅定修习力就是一禅定，世间的修习力就是禅定，能够远离欲界的爱，还有弃舍忧苦。然后如果依处世间的修习力、啊、就是我们讲四圣谛、四谛十六行相、啊、无常苦无我这一种正观、啊、处世间的修习力，就能够超越一切的沙加野苦。沙加野苦就是我见、身见、啊、也能够证得八支圣道，还有呢种种的圣道的果位，真实妙法。一切有情当知皆由施者修习两种力，得一切种究竟清净。这个一切种的这个种啊，这个种我去查这个藏文本啊，我不晓得这个 AI 翻译的是不是完全准确啦哈，不过我看它的文意是还可以。那这个种呢，在藏文本它没有特别的解释，它就是一切众生的意思。这个种就是可能是包含一切众生，就是你只要修学这两种力，一切众生、一切有情都能够究竟清净。但是常伯法师，常伯法师的注解，因为论记没有解释，含清净也没有解释，但是常伯法师的注解呢，哎，还是那个含清净有解释，我忘了。常伯法师的注解是一切种类清净，这个种类呢就包含出果、香、出果、恶果、香、恶果，就是种种的四双八倍这样啊。那我自己看这个文，我觉得比较像是一切有情，比较像是一切有情都能够得到究竟清净。得一切种究竟清净、啊、不过给大家参考了、啊嗯、因为能够查的我都查了啦、嗯、好，我们、啊、就是杂含就上到这里、啊嗯、OK， 我们现在来看众阿含经，大家看补充讲，诶不是、啊、另外一份讲义第几页啊？A6 啊，出家修行应当学习的事，有没有？大家不要问我说为什么佛陀要讲这个，又不是每个人都出家、啊、因为出家人的修行啊，佛陀讲的比较彻底，对不对？然后我们在家人就是随分学习啊。经文大意我们看一下哈，这部经蛮长哦，要快速啊、哦。经文大意是提到呢，佛陀在教诫这个摩尼波群波群那比丘，我们简称波群那就好了哈，波群那比丘。这个比丘啊，波群那这一个比丘，他常常跟比丘尼在一起。有人呢，如果像这个比丘啊，说那个比丘尼的坏话呢，他就生气。那如果像这个比丘尼说比丘的坏话呢，比丘尼也生气。那佛知道之后呢，就把他调来问话啊，就告知婆群那比丘说，出家人要知道出家事。那总共列了四个五个，诶，这里他是打错了呢哈，应该是四个啊、哦。电子档有错啊，四个。第一个是学一坐十，第二呢就是要善语恭顺，就是啊、讲话要柔和。第三学五种说话的方式，然后再来成就事无量心。其实应该成就事无量心是第四个哦，有可能啊。然后再来就是啊，忍辱种种的伤害毁谤啊，不出恶言。那这几个是出家人应该要学习的。 好，我们来看经文。这个经文啊，下一页开始那个科判有一些要修正啊，但是我们在这边没有时间修正，我在电子档已经修正了，在网络上电子档已经修正。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大意啊，经文的重点。那佛陀在舍卫国啊，在这个起源又被称为圣林，有看到吗？啊，它其实是同一个地方来的啦。那这个波群那比丘啊，常常跟比丘尼聚会，所以呢，他们感情很好。只要有一方受到别人的就是指责，那另一方就会不高兴。好，刮胡二第二段，那很多比丘呢就跟佛陀报备了，他说佛陀啊，这个波群那比丘跟那些比丘尼啊非常的密切，而且他们已经建立了这个很好的感情，那只要有一方被毁谤，那其他另一方就不高兴。那佛陀听了之后呢，就跟比丘们说，你去把这个波群那比丘叫过来。那波群那听了之后呢，就去找佛陀啊，就去找佛陀。佛陀就问他，你是不是如大众师这样说你啊，常常跟比丘尼在一起，然后已经建立了很好的感情啊，是不是？我们看下一页哈。这个婆群那呢就答说，是的，世尊。他没有狡辩哦啊，我们现代人呢一定狡辩的了啊，要还我清白啊。你看经典没有的哦，他就是哎，是的，佛陀。那佛陀呢没有指责他，佛陀说你不是为了正当的学习而出家吗？他说是啊。那佛陀说，如果是的话，那你为什么啊为什么还会跟这些比丘尼这样呢？如果你是有欲有念依家断事，如果你还有这种欲望啊想念啊家的这种戏服啊，你应该要断除，那出家就是要舍离这一些。那佛陀说，你不是为了这个吗？他说是啊。那如果是的话，佛陀说，如果是的话，你就要如下面早期弟子啊初期弟子的那种行为啊。所以标题二开始呢就是佛陀的长篇的教导了啊，世尊教接弟子自信出家所应该学习的事啊。刮胡一，这个就是进学一坐时，当初这个学生的科判呢就是按照佛光的这几个归纳啦哈，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归纳不是很理想。我觉得不是很理想，为什么？因为从经文的内容来看，他不是只有佛陀只有跟他讲一坐时而已，底下呢佛陀还有讲说相法次法啊，就是要法随法行等等，因为一坐时只是头陀行的一个而已啊，对不对啊？所以呢不能够代表就是比丘应该要实践的，因为有的人不能一坐时的哦，他一天至少要吃两餐嘛，一坐时就是你只可以吃一顿饭一餐，一坐时就是你坐下去之后啊不能站起来，站起来你就不能吃啊。所以呢有的人呢、啊、就是我听一个法师说，他一坐时就是他一个圆桌就是他一个人坐，然后就是整个桌面都是摆满就是他要吃的这样啊，所以他的一坐时就可以吃到他饱，然后还可以转那个圆盘的这样啊。那一种一坐时就是不能克制这个食欲啦，所以这个意义也不是那么大，撑坏那个胃啊。所以呢一坐时当初啊，佛陀他们规定是说，你托钵，比如说时间到你要吃饭了，你坐下去你不能站起来，你一站起来就不能吃了，它叫一坐食，你离开座位就不能吃，叫一坐食。那一坐食呢是我们说十二头陀的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就一坐石。其实一坐石蛮容易手持的啦，不会很难。就有你看有的人他在家的时候就喜欢睡到九点十点，所以他早餐午餐当一餐，对不对？类似这样啦啊，类似这样。那晚餐不吃，为了健康。好，我们来看下面这边，他说：“佛陀啊，佛陀说，过去我曾经这样教导比丘们啊，就是若有比丘多所知事，少所知事，净学一坐时，就是早期佛陀的弟子啊，不管你是有知识无知识，大家都是我讲了一个法，大家都尽量的去做，就我不用太过操心，然后他们都能够符合我的心意啊。他下面呢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如驾驭马车，有看到吗？驾驭马车，如果是这个好的马，就是你稍微给他看到这个鞭的影子啊，或者是他看主人的脸色，他就能够安稳的行走啊，就不需要太过操心。那第二个譬喻呢，他就举了良地，一块很好的土地，但是呢他这个土地上啊长了很多有荆棘的啊，就是有刺的这一些啊小杂树、小杂藤。那你如果要整治这块地的话，你就要把这些弯弯曲曲啊，或者是刺手刺脚的东西拿掉，对不对啊？你才能够啊成为一个好的树林啊。那早期的，他说早期的弟子们啊都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啊他们有很好的质地啊，所以呢只要跟他讲哪一些东西拿掉啊，他就不会再去碰触。所以呢第一段啊，刮胡一，我觉得了哈，如果你对应巴利经的话呢，其实第一段就是说初期弟子的弟子，不，初期弟子的根性都很猛烈啊，他只要跟他讲一他就会二三四他就不会去做啊。那后来的弟子就不是了，你讲一他就不做一，他会做二啊，他说你没有讲啊。所以后来的根性呢，他们都是这样了，就是佛陀没有讲的他们就做啊，做了佛陀又治，所以就变到治很多戒，就是这样啊。好，我们来看第八页哈，刮胡二这个地方，标题刮胡二，这个标题呢应该要把它修改为成就或者不成就善与恭顺法，就是真正的柔顺者或者是假的柔顺者柔善者。那前面两段呢提到说，如果是这些比丘是为了衣服钵饮食啊，床褥汤药生活之具而出家的话，那他为了要得到这一种别人给他的这一种生活之具而说柔顺恭顺的话，那佛陀说这不是真正的柔顺啊。那第二段呢，第二段这边你看他说，若有比丘为了远离依，远离住，远离，有没有这一个呢，就是有正当动机出家的人，为了远离烦恼而出家的人，然后他尊重法，所以呢他愿意讲这种善语恭顺的语言，那这一种呢才是真正的修行者。他不是 他做的这些柔和啊柔善啊，他不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供养，他只是为了要解脱而已。那这一个才是佛陀说才是出家真正的动机。那下面还有一段说，或有意善复善事行者，有看到吗？ 有没有找到啊？刮胡一的下面第三行，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够善复善事的自己的话，他就不会口出恶言，因为他不会讲这些伤害众生的话。但是这里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佛陀说，若他不恶语言者，就是当他没有接触到别人的恶言恶语的时候他没有接触到恶人的时候，他就不会起嗔心。佛陀说这不是我所讲的不是，他这里是提到说若他不恶语言者，就是他没有接触到恶人，所以他就不会生气嘛。比诸比丘见你便作是念，如果是他这种行为别人称赞他是一个柔和柔顺的话，那不是真实的，因为他还没有接触到恶人。第三行，若他接触到恶人的时候，他就会发作，会起嗔心那其他的人就说这个人脾气很不好。那这样呢，其实都是怎么讲啊，他接触到境界的时候才会，不接触到境界的时候就不会。那这一种不是真正的修行人嘛，对不对？像我们一般凡夫，有的人也是说他说师父，我曾经有遇过几个居士是这样，我说嗔心是欲界的特色嘛，对不对？我们欲界众生的特色有两个，在成佛之道讲，一个就是嗔心，一个就是散乱，应该是嘛，欲界的特色嘛，有两个，一个是嗔心，因为色界定以上的禅定的众生没有嗔心，嗔心不会起来，所以我们欲界的众生嗔心是我们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有一个居士问我，他说师父，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嗔心啊，为什么你说我们欲界众生这嗔心是我们的特色？这有点像这里所讲的，因为你的生活环境啊，没有人敢惹你啊，没有人敢惹你生气啊，惹你生气没有好后果。所以他说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接触到不代表你没有嗔心，你没有这一种因缘出现，所以你没有嗔心。那这一种忍辱柔和不是真正的忍辱柔和所以呢，这就是这一段所要讲的那底下呢，佛陀就举了一个妇女，一个有钱婆我们说一个有钱的妇女的故事。这个有钱的妇女她叫做毗陀提，有没有？Vidhika， 在巴利文是 Vidhika 他非常的有钱，所以他就请了一个佣人第二段，这个奴婢呢称为黑，有没有？这个奴婢的名字叫黑 Gari， 就是不是小黑啦就是黑的意思这个奴婢就是黑。这个奴婢就在思维说，我的这个主人他有很好的名声，别人都说他忍辱柔和但是他是不是真的都没有嗔心呢？我要试过才知道。所以呢，倒数第三行，这个奴婢那第二天呢，他第一次试验，他说他就卧不早起就是比主人慢起床。这个夫人就去叫他，你为什么不早点起来做早餐，还要我叫你来做早餐这个奴婢听了之后就思维说，我的主人不是没有嗔心的，是因为我平常打理的太好了我打点的家业太好，所以他没有机会生气。 我在试验他啊，所以你看第九页第三行，他第二天起得更晚，极晚不起，有没有？第三行，第九页第三行，那第二天呢？他起得更晚，哇，这个主人开始就冒烟了啊。所以啊，这个奴婢就说：“哦，我的这个主人啊，不是没有称的。”好，再下一段，你看下一段哦。这个奴婢啊，到了下午才起床。这个朴实就是下午，对吧？三点到五点，到下午才起床。哇，这个主人就很生气，很生气了。然后呢，他就是怎么样呢？就拿了很多这些啊。木棍啊，去打这个奴婢的头，头破血流。所以呢，这个奴婢啊，就跑到邻居去看，去给大家说：“你看，你们说我的这个夫人啊，有忍辱柔和，你看她把我打成头破血流，你们看看啊。”所以呢，于是这个有钱的夫人啊，就极大恶名，流布诸方啊，就是名声就不好了。这个典故呢，我觉得佛陀举的这个典故也是很奇妙哈，嗯。然后底下的小节这一段就是跟上面那一段一样的，就是说他没有接触到恶人不称心，那你不可以看这个外表就说他是柔和忍辱啊，那他接触到恶人起称心啊，那你就不要你。也不能说他就是啊，就是恶性急躁啊，你不能用表面来判断一个人就对了哈，嗯。好，再来刮胡山。刮胡山这一段呢，佛陀说，我们修行人啊，要讲五种话，五种言道，就是五种语言。第一个呢，或实或非实。这个时呢，就是恰当的时机。第二，或真或非真，就是第二呢是要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语言。第三，要柔软的，而不是坚硬的。坚硬就是粗糙的语言。第四呢，要慈心，而不是嗔恚的语言。第五呢，要有意，而不是无意的语言。有益，这个就是利益，利益的意思。第一个是什么？实。第二呢？真。第三？软。第四？慈。第五？义。这个义呢，在巴利文就是阿塔啊，就是利益的意思。只有第五个，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这个义不是含义的意思啊，不是，他这个义是有利益，对他有利益的话我才讲，如果对他没有利益的话我不讲。这五种话，佛陀说修行人要说真实的、恰当的时机，真实、柔软、慈悲、有利益的话。好，你看底下他提到说，汝等若他说时，心便意口恶言，我说汝等因此必衰，有没有？这五种语言的反面啊，就是比如说你跟别人讲话是讲不恰当的时机，虚假、粗糙、称讳，没有利益，那你说这种话的话肯定是会衰损的，有没有？会衰损。所以呢，你们应该要学习，即使是别人用这个反面的语言来对待我们，我们的心都不变异，不动摇，口无恶言，向冤家人还要起慈心，然后慈悲喜舍，就是你对这个冤仇啊，我们还要起慈心。为什么？ 因为他对我谩骂，对我讲粗糙的话，如果我跟他回馈的话一样样，那我就跟他龙岗换嘛，对不对啊？你就跟他半斤八两嘛。所以呢，他对你恶，你要起慈悲喜舍。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同情他，他被烦恼主导了自己的心，自己却不能左右自己啊，然后还觉得自己啊就是占了上风，那这个其实都是愚痴傲慢啊。所以这个世间人如此，我们就不用跟他斤斤计较。好，我们看第十页。第十页的第一行这边哈，犹如这边开始呢才是标题一。犹如啊，这边总共举了五个譬喻，这个就是第一个譬喻。第一个譬喻是什么呢？他说令大地为非地，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一个人啊，拿了一个铲子来说，他要把这个我们踩的地啊，大地的土啊，全部挖掉。你说挖得完吗？挖得完吗？挖不完。这个人啊，口出狂言，但是呢，他却徒劳无功的，因为地上的土他是挖不完的。所以呢，你看下面呢有提到说，这五种语言呐、啊，如果是我们听到反面的啊，我们心有动摇的话，那我们就跟世间人没有不同啊。所以呢，如果是我们不动摇，就好像这个大地那样啊，别人要怎么把你的大地的土挖完呢、啊？他都挖不完的。所以我们的心啊，要如大地那么的广，能够容纳一切。所以你看大地呢，你看狗啊撒尿啊拉屎啊，它都不动声色，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心要如大地那样啊，别人要侵犯你啊，其实也侵犯不了。好，再来呢，第二个譬喻，游人有人持大草锯，有看到吗？有没有找到？在中间，犹如有人持大草锯，这个是第二个譬喻，有找到吗？第二个譬喻呢，是说有人拿了一些草来啊，他说我要把恒河的水啊煮沸，你说有可能吗？不可能。那我们的心境啊，如果如恒河那样大量的水，能够容纳那样多的水，别人要煮滚你的心啊，啊，要让你起嗔心，也造作不了啊。所以呢，我们的心如果如恒河的水量那么大，我们也不容易受到干扰。第三个譬喻呢，是在倒数第三行，譬如师画师，画师弟子持种种财来，有没有？第三个譬喻是说，就像有个人啊，拿了很多彩色油漆，他要在虚空上染色，能染得到吗？染不到。他说我们的心如果如虚空那样广大，别人要染上种种的颜色来污染它，也染不到啊。看十一页，十一页，二四六八九，第九行，这里第四个譬喻，犹如猫皮囊，有吗？这个就是猫的皮做的包包啦。它的意思是，一般大家不是要买真皮的吗？对不对啊？我不知道啊哈，因为我没有包包。啊，印度他们这个是用猫皮做的包包。那他这里的譬喻是说，猫的皮啊，它如果经过调炼之后呢，它已经柔软了，然后它还会发出猫的叫声吗？所以他说，如果一个人啊，对这个已经做好的一个钱包啊，它是猫皮做的钱包，他还想 让他发出这个猫的声音，或者是敲打他，对他有任何的反应吗？没有。他说我们的心啊，如果是调制到像这个皮包那样，他说别人也伤害不到你啊。心形如猫皮囊，有没有？你去找这句话，他每一个哈，他每一段话的结束之前，他都会说心形如虚空，心形如猫皮囊，有没有找到啊？前面就是心形如恒河水啊，心形如大地啊，等等，就我们的心量啊，要如这个譬喻那样，他意思就是啊，所以改天你回去啊，如果你的家人啊要激怒你啊，你说我的心呢，如那个你的钱包那样，都已经做成钱包了啊，他是不会生气的啊。第五个譬喻呢，就是利锯刀啊，就是一个很锐利的这个叫什么电锯，隔接身体。佛陀说，如果说有盗贼来伤害你，隔接你的身体，你的心如果变异的话，就是你有嗔心，你口出恶言，那你就一定是会有不好的结果，就是以嗔报嗔的意思。那第二段呢，如果你以嗔以德报嗔啊，我们说如果他来伤害你，你心不变异，就是你的心不动，口无恶言，那你对这个隔绝你的人啊起慈悲喜舍，那他也就会没有受到，就是不能够影响到你的心啊。那最后呢，就是佛陀结论说，世尊就是跟比丘们说，你们要受受意念利锯刀喻沙门教，就沙门法呢，就是要常常修忍辱啊。他说沙门法就是要修学忍辱，就好像被人家隔接身体，你都要忍辱啊。那他们说，你们有看过众生恶语相向对我，然后我会受到影响吗？啊，比丘们说，佛也，世尊啊。就佛陀他都是用这样的忍辱的，不管你是刚刚我们所讲的称赞毁谤等等，对佛都无动于衷，对不对？好，我们看十二页，十二页的第二段。那佛陀教完这个句子譬喻之后啊，佛陀说，如果你能够忍辱一切啊，于恶果当中必得其一，你在两种圣道当中你会得到其中一个，一个就是现世得究竟智，就是四果阿罗汉，一个就是得到阿那含三果，就是三果跟四果你可能今生就可以得到、哦、你能够忍辱的话可以吗？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哈。刮胡一这里提到说，空界说虚空，那个声哈，大家先不要管它，它那个声呢，就是说这个字这个词的意思。空界就是说虚空，非为虚空手可摩门啊，虚空呢手是没有办法抓得到的。那这里就有提到说，就举到我们这一部经啊，佛陀跟比丘们说。如果有一个画家，他又用彩色来画虚空，能做得到吗？做不到。所以这个空界啊，这个虚空呢，就是指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虚空啊。如这个偈颂提到说，这个偈颂大家念一下，有兽归灵兽。鸟归虚空，圣归涅槃，法归分别。这个归呢，就是归属嘛，对不对？归属。野兽啊，归属于森林；鸟啊，归属于虚空；圣人呢，归属于涅槃；法归属于分别。 法归属于分别，就是阿比达摩建立的理由，就是要分别抉择思维，你才能够清楚掌握正法。所以佛法要分别，这个分别不是乱分别，是正分别，你要正确的分别思维才接受。所以这一段呢，是要讲的就是空界虚空，鸟归虚空。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偈颂，大家念一下。戏论如来则无有啊，所以你看，一般佛教讲的这个虚空，就是讲一般我们看到的这个太空了哈，这个虚空。那凡夫呢，都是乐戏论的啊，这佛陀没有了。好，佛陀如果证得空，他就没有这一种烦恼戏论。啊，最后那个偈也是这样哈，鸟不虚空啊，这个虚空也是虚空。所以呢，这个啊，第一个资料呢，它只是要表现出说，我们《中阿含经》这个资料啊，也是用来描述空啊，虚空啊，就是我们的心啊，如果如虚空那样的话，那也不会受到这一种不好的境界的困扰啊。然后挂壶二，这一个呢，就开始有注解了。你看他说刮胡二法治论，这里提到说，有心变坏比心非过去未来现在贪嗔相应心。这里是第二段才是我们的经文啊。法治论如世尊说，汝等比丘有找到吗？色被冤贼用电锯呢来锯解我们的色身啊，我们的心都不要变坏，也不要口出恶言，有没有？要守护自己的口。若心变坏，即出恶言，于自所求身为障碍，就对我们的解脱涅槃是有障碍的。那底下呢，他有注解，什么叫做变坏？就是起嗔心。所以心变坏的话，就是起嗔心，恶语相向啊，以嗔报嗔。怨的话就是怨对，贼的话就是劫道啊，就是坏人呐、啊。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变坏，我们的心变坏，就是等于我们起嗔心。所以大家，你来看看回十一页啊，十一页大家看标题五啊，大家看标题五下面那一行字，若有贼来，用利锯节节解贼结时，或心变异，有没有？这个变异就是什么？嗔心。婆沙的注解，这个变异就是嗔心。你的心如果嗔心，或者是口出恶言，你一定是得不到你的解脱的。这样可以吗？啊，所以婆沙他对一些经文的字眼的注解啊，其实还是很有帮助的啊。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中阿含了啊。所以这部经佛陀告诉我们了、啊，告诉这个婆群那比丘啊，就是。在僧团应该有的伦理，然后还要修习忍辱啊。OK， 我们来做慈心回向啊。好，跟随我念：阿含阿维罗诃弥。阿比阿巴丘诃弥，阿尼哥诃弥，
阿尼哥诃弥，
苏毗阿他囊，
苏毗阿他囊，
帕瑞哈拉弥，
帕瑞
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没有
嗔
害，
愿我没有忧苦，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亲爱的人没有敌意，
愿我亲爱的人没有嗔害，
愿我亲爱的人没有忧苦，
愿我亲爱的人保持快乐。
好，我们诵念此经。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静，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我们一起回向。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